三章，疾病，你想提醒我什么？新时代大师赛斯告诉我们，应该信任自己的身体。可是，当我做完上一章提及的内在振动性触觉练习后，我发现事实不止如此。我们的身体根本是主动在爱我们的，这种感觉很难用言语形容。身体是主动为了你这个人的健康和成长而运作，它觉知到你的存在。你的身体不是一个机械装置，它是活的，还是有意识的，有它的思想、情感、目的和意图，有它对你全然无条件的爱。身体基本上是为了我们而生，且设身处地的为我们着想的。哦，我的胃。上礼拜五的下午，我出诊去看一个病人，开车回来的途中，我的胃突然变得很不舒服，产生痉挛性的疼痛。一般的观念认为，胃痛的原因可能是消化不良、吃坏肚子或情绪过度紧张。不过那时候我觉察到自己的胃痛是属于另一种不一样的状态，于是我就问我的胃，你想告诉我什么？想跟我沟通些什么？一定有什么事情是很重要的，可是我没有注意到，所以你想提醒我，对不对？后来我就在心里收到他想跟我说的话，当然他不是用讲话的方式告诉我。各位放心，我没有幻听，他没有对我说，许天胜，我是你的胃，我现在要告诉你的事，而是我在心里收到了一些讯息。我的胃告诉我，你陷入一种很矛盾的状态。原来刚才那位病人希望我帮他开立诊断书，他可以去以申请残障手册，因为他想请一位菲佣。可是在目前的医疗制度下，申请的条件越趋严格。让我觉得为难的是，他提到自己这辈子从来不求人，他的家庭目前处在一个很不好的状态，如果我能够帮他这个忙，使他得以多请个人帮佣，就等于救了他全家。当时我心里其实很想帮忙，但碍于一些法令规定，让我犹豫不决，心里因此变得很不平静，有许多的矛盾和冲突。那时候的我选择在意识上先不去想这件事，假装这件事情并不存在，表面上看起来是蛮平静的，可是心灵上已经有了潜在的焦虑。在有意识的层面上，我并不想去面对这件事，于是我的胃就告诉我，我帮你承受这样的焦虑情绪是无所谓，但你应该还是要去面对，否则这件事情只会变得更糟。到时不管你是拒绝还是同意它，彼此都可能受到更大的伤害，而且你会因为这件事情而无法平静。当我接收到这个讯息后，我就告诉我的胃，很谢谢你给我这个讯息，你真是一个仁慈的胃啊，全天下再也没有这样仁慈的胃，愿意为他的主人这样努力的付出，消化食物还得承担主人的情绪。你的胃不只是为了你生理上的需要而分泌胃酸，或是帮你把食物碾碎，身体能够为了你心灵上的需要安定你的情绪，为了你整个人格上的平衡，他也会说话。我那时就告诉我的胃，很抱歉把你弄得紧张兮兮。我的胃其实没有任何问题，也根本没有胃病，他只是很忠实的像朋友一样反映出我的情绪。就像你的好朋友不会眼睁睁的看着你施打毒品，他会不顾一切的阻止你堕落， 可是那时候的你会觉得自己这样下去必将自我毁灭吗？可能不会。好比你有个负责任的好朋友，如果发现你打算去抢劫，知道你最后一定会沦落到不是逃亡就是死于抢劫的过程中，他必然会想尽办法阻止你，也许整夜劝你不让你睡觉，搞得你头昏眼花，无法加入同伙的行列，或者把你反锁在房里，甚至打断你一条腿让你出不了门。我们的身体正是这样的一个朋友，身体是我们最忠实的朋友，它会尽所有的努力为了我们人格上的好处，为了整体生命的成长而帮助我们，它是非常主动而有智慧的个体。任何身体上的生理现象也好，病理现象也好，都是一种身体语言，只因自我常常忽略内在心灵给我们的智慧和忠告，所以内在心灵会透过身体来传达讯息给自我和人格。从这个角度来说，你身体上和疾病有关的任何征兆都是你内在的神在说话。好比我的胃痛，其实是我身体里的神在告诉我，你现在遇到了一个冲突，你想帮助那个人，又担心会触犯法令，以致心里失去了以往的平静，你应该要去处理面对这件事，看是另外找寻可行的方式，或者坚定地拒绝它。经我四处询问的结果，恰巧有位做看护的朋友住在这位病友家附近，得知他的困境后愿意暂时义务帮忙，于是这件事情终于获得了解决。如果不是因为我身体里面的神借由胃痛在说话，那么我将无法去面对这件事情。大家一定要有这个观念，你的身体永远会按照对你最大的利益和福利做打算，为了你的最佳成长而运作。任何身体的疾病都可以诠释成身体的语言，那是一种心灵的语言。我向癌症病友们说过，只要他们的生活品质可以维持在60分以上，癌症就不会复发。事实上，你的身体永远在想尽办法让你的生活品质维持60分以上，它会透过各式各样的讯息提醒你，而你绝对不是一个人在孤军奋战，你的身体一天到晚呵护备至地照顾着你，透过各式各样的生理问题疾病在跟你说话，它对你是充满爱心的。可是大多数人忽略来自身体的讯息，认为身体至多也不过是一台精巧的机器，稍不留意就会得到感冒、糖尿病、高血压或是癌症。我曾一再的强调，目前我们的环境里虽然使用了很多化学物质，蔬菜里多少有残留的农药，可是大家无需过度担心，身体不是一个被动的机械装置，只要不是把整瓶农药喝下去，对于食物上少量的残余农药，身体有绝对的能力把它清除、消化，甚至转换成对生理运作有用的物质。我以前有个病患，他的身体非常仁慈地帮他制造出一个肝癌来爱他。这怎么说呢？那时他的事业正值巅峰，人生里只有事业上的生存奋斗，内在心灵却有说不尽的痛苦和空虚。于是他发生了外遇，婚姻遭逢空前的危机，他因为羞愤而非常痛恨自己的太太，想毁灭太太和自己，眼看着他的人生就要毁掉，婚姻也即将破裂。这时他的身体说话了，内在心灵触动了。有一天他在工作时忽然昏了过去， 检查后发现竟然是肝癌，马上安排开刀。之后他整个生活步调完全停摆，而他过去那个伤害自己伤害别人的模式，那即将破裂的婚姻全部因此被拯救了。从医学的角度来看，好像他的身体背叛了他，让他得到肝癌，所以我们得尽一切力量来治疗肝癌和预防日后的复发。这个观念完全错误。相反的，他的身体以对他的整个灵魂与存在为最大的利益考量，借由内在心灵在身体层面帮他制造出一个肝癌，来挽救他的身心灵。从世俗的观点或许会说，身体实在很糟糕，让我生病，我本来可以扬眉吐气赚进大把的钱，现在都没办法了，病毁掉了我的人生，我随时担心身体会生病或复发。可是重点完全不在这里，我再次强调那句话，身体永远是为了你的最大利益做考量，他绝对100%的爱你，永远为你服务，还主动为你设想，为你的身心平衡而运作。前面提到的那位病友，因为肝癌而挽救了他的婚姻，拯救了他的灵魂。他以前过着赌博、外遇不断等不良的生活模式，因为这个病全部放下了，完全走到另外一条生命的道路，开始看一些和心灵成长有关的书，并且用心的省思自己未来的人生方向。疾病从来不是要被用来治疗的，因为身体本来就没有病。很多人不相信自己的身体，以至于要心怀恐惧的定期做健康检查。你的胃有没有背叛你，得到胃溃疡？你的肝有没有背叛你，得到脂肪肝或 B 型肝炎？你的视网膜有没有背叛你，得到视网膜剥离？你的胰脏、血液有没有背叛你，得到糖尿病？你的心脏有没有背叛你，得到心脏病？你的肾脏有没有背叛你，得到肾脏病？你的关节有没有背叛你，得到关节炎？你的脑细胞有没有背叛你，得到中风？你活在一个你不能信任的肉体里，这正是现代医学不断灌输给我们的负面讯息。电视媒体更是一直提醒大家，最近天气多变化，流行性感冒季节快到了，大家要小心，老年人请赶快施打流行性感冒疫苗。于是大家纷纷做一些计划来防止自己身体的叛变。我们吃着各式各样的化学保健药物，做各式各样的预防医学，其背后的暗示不可言喻，意味着我们根本不信任自己的身体。这种无形且根深蒂固的信念，导致身体日渐衰弱，最后又把所有的问题归咎给身体，更加深了我们对身体的不信任。可是我告诉各位，全世界最值得信任的莫过于自己的身体。只要你相信身体永远以最佳的状态在为你服务，它是你的亲密爱人，会主动跟你沟通。如果你接受了这样的思想，根本不用担心自己会染上什么可怕的疾病。身体不但会维持它自己的健康，还会主动促进你的整体健康。像我的胃痛，它是为了我的身心健康着想，我的胃本身并没有问题。同样的，面对罹患肝癌的那位病友，我告诉他，你的肝没有问题，他只不过在跟你说话，主人，你不能再拼命了，你是在出卖你的灵魂，再这样下去，你的生命迟早有一天会完全枯萎。身体正在尽他最大的努力 无论生理或心理的疾病，都是为了拯救病友的灵魂。疾病从来不是要被用来治疗的，因为身体本来就没有病，疾病是要你去了解它。当你工作太卖力了，当你不爱惜你的健康，当你的心里其实已经很不舒服，可是还要加班的时候，你的身体会让你感冒，以便让你慢下来，开始去休息，疼惜自己。否则，再做下去，很有可能会过劳死。以前有一阵子，在日本很流行，尤其是上班族。这些个案日以继夜的工作，直到有一天在上班的途中突然暴毙了，通称为过劳死。当你的生活品质越来越糟糕，身体会不断地发出警讯，如果你都予以忽略，就可能会发生这个现象。你的身体就是你的神殿，身体的疼痛就是内在神明给你的指示。我有个病患得了荨麻疹，他说他的身体有预知能力，每次他即将跟先生起大冲突之前，大概在当天下午或是傍晚左右，身体的荨麻疹必会出现，他就知道晚上有事了。起初他并没有发现这一点，最近才注意到自己的身体会事先预告，就像电影的预告片一样，身体早已预知会发生什么事。他现在已经学会，当身体开始出现荨麻疹的时候，就先调节自己的情绪，然后晚上跟先生之间的情绪冲突就会降到最低。同样的，你的身体也一直在引领你的心灵，身体就是如此的神奇，只是大家都不知道罢了。全世界最值得信任的莫过于自己的身体。现在医学高度发展所导致的结论是，身体是不值得信任的。于是小孩子一出生便担心是否会得到气喘、皮肤炎或是感冒，于是小心地寻找尘螨，防止过敏源，好像这个身体很虚弱，不堪一击似的。你一方面活在这个世界上，一方面又担心随时会骨质疏松，罹患癌症或中风，身体这座殿堂被给予了高度的不信任，以至于你没有办法活在安心信任的状态。所以讲到信任生命，大家第一个要信任的就是自己的身体。你的身体是一座神殿，也许偶尔会有一些小毛病，不过身体得到小病是为了让你免于重病，即使身体得到了更大的疾病，那是为了重整你的心灵，提升你的生活品质，令生命开始朝向更高的道途。所以当你的身体出现任何问题时，试着做自己的鸡童，开始接收讯息，告诉自己，身体神要给我指示了，这个讯息是要告诉我些什么。好比你头痛时，或许你正陷入两难的情境，不知如何是好，结果你做了错误的决定，于是身体试图以病痛来提醒你。我要再次的向大家强调，你住在一个绝对可以信任的身体里，不要再说你的体质多么不好，不要再说你的身体多么容易生病，这是不对的，也不符合事实。你住在一个全心全意爱你、支持你、鼓励你、为了你的最大利益着想的身体里。据研究显示，医生的寿命比一般人短，死于各式各样他们所相信的疾病，那是因为他们在学医及行医的过程中，比一般人更加的被灌输身体是脆弱的信念。所以医生也是这个信念系统的受害者。但无论大家相信与否， 基本上我们永远住在一个充满善意的身体里。举个例子，大家有没有看过《意外的人生》这部电影？主角是一位医生，有一天他到附近的便利超商去买香烟，遇到歹徒抢劫，不幸被歹徒的枪射到脑袋。他重新做复健，重新学走路，经过好几个月的复健，他才能够平衡双脚，走路成了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可是这些发生在他身上不可能的奇迹，对我们一般人而言都能轻而易举地达成。我们竟然对神奇的身体有这么多的不信任和恐惧，真是冤枉啊。再拿呼吸这件事情来谈谈吧。台湾早期有些矿工常罹患一种职业病，称为细肺症或尘肺症，肺部开始纤维化。你知道一个细肺症的病人或是慢性阻塞性肺炎的病人要吸一口气又有多困难吗？把空气吸到肺里，也许你觉得这是一件再简单不过的事，我却要告诉你，你身体里面的神知道你每一口吸进去的空气预计到达肺泡的哪个角落，这都经过极其缜密的计算。当你看到末期肺病的病人，他吸一口气居然要用尽吃奶的力量，当你看到末期心脏病的病人举起一只手的动作是如此的缓慢，因为如果动作太快，他的心脏将负荷不了，你就不会那样想了。我们能健康地吸进每一口新鲜的空气，这里面包含了多少的信任，多少爱的互助合作啊！只是我们意识上不知道而已。从今天开始，大家要发出爱的讯息给你的身体，感谢他一路走来始终如一地支持着自己。身体不但维持你的健康，还会主动来爱你。你住在一个不可思议的神殿里，你的身体无条件地爱你，肯定你，支持你。一旦你开始有了这个觉悟，对身体产生全然不同的认知后，你将了解身体里面的道，了解身体运作背后所蕴藏的深邃智慧。这时你的身体状态将可达到绝佳的平衡。古时候的神殿和医院是结合在一起的，祭司、巫师和医生都是同一个人，他能解读你心灵的讯息。真正的巫医了解你的心灵，了解神明，了解身体的最深处，所以他可以指引你。可是现在的人一生病就上医院整修身体，把修理身体当作修车，偶尔还换换零件，完全没有涉及心灵，甚至连精神科都是用药物来修理你的心灵，试图用药物来矫正你的情绪、幻想和精神状况。以前的人有病就去求神问卜、看巫医，以某种另类的角度来看，那反而是比较正确和符合科学的。现在的医学没有办法了解身体内在的语言，没有办法了解住在身体里面的神明要说的是什么。西方医学对身体的病症以为只要抽血做影像学的检查就知道答案了，但那是现象学的答案，不是病因学的答案。病因学的层面是在身体的内在心灵的层面，现象学的层面再怎么处理终究有其极限，而医学的极限正是我所致力推广的身心灵整体健康的起点。下次当你的身体有症状时，无论是感冒也好，头痛或者是气喘也好，首先记得感谢身体为你带来了讯息，接下来请询问你的身体，你要告诉我些什么。